乎今天我们那个追思会哈、啊，分成两部，上下两个时段。所以第一个时段是我被狗上来嘛，因为我当主持人的话，我就没法说打我的坏话嘛，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当主持人。那今天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先请那个物理系系主任郭教授来帮大家说几句话。
淑端还有达文的亲朋好友，各位同仁老师们还有同学们，大家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在这个下午里面，我们一同来怀念我们这位所热爱的达文，为我们的良师、我们的益友，还有我们的好朋友。张达文教授差不多一个多月前离开我们。虽然在这个一个多月的时间，心里一方面感到沉痛，一方面呢是倍加的怀念他。那么各位可以看见这个相当空旷的这个物理馆的中庭，好像常常还可以听到达文的这个爽朗的笑声，还有他跟许多位这种热切讨论的这个物理的这个声音。我想这就表示说，这个张达文教授哈，他这一生呢所彰显出来这个热爱物理的这种热忱哈，还有这个勇于创新啊、勇于尝试的这种精神呢，实实在在还继续不断的在感召我们，在影响我们，在激励我们哈。所以他虽然离开我们了，所以我们其实呢还是继续在他这样伟大的精神影响下，继续要往前努力。那么在今天这个时间里面呢，特别邀请了达文的生平的先前的好朋友，他的同事、他的同学，还有他的家人，一起共同来分享这个跟达文共同走过的这些点点滴滴、这些美好的回忆啊，让我们一同来怀念他这个非常特殊也非常卓越的这一生啊。虽然是他活了他的年纪呢，比我们一般人说只有50多岁，像我们有几个说稍微短少一点。可是呢，我觉得他这一生活得非常的精彩，非常的精彩，非常的卓越。那么，我既然是我开场白哈，我就想借一分钟的时间讲一下我跟达文虽然不多，但是也蛮不错的一些接触哈。那达文跟我在台大物理系呢是我的学弟，小我1岁。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他呢，是看到他本人，是看到他写的报告啊，因为那时候我做他的助教。所以看到说这个学弟们交上来的这个报告哈，这个达文字写得很清楚、很漂亮、很大，然后呢，看出他的思路呢也非常的清楚，对物理呢就了解非常的好，那时候对他印象就相当的不错。那之后呢，因为我们都毕业了嘛，所以就没有再继续保持联系。直到1992年、1993年，那个时候我考虑要回国来任教，那时候打算回到我们母校台大物理系。那这个听说我的学弟呢，张达文教授可能会去清华或是回台大，所以就是听到张达文这个名字，就知道说他在高能物理界呢表现得非常的优秀，非常的杰出哈。那后来知道说达文就决定来到清华物理系，那那个时候呢，我反而就没有回到台湾哈，因为一切的状况没有回来。那在过去这12、13年当中呢，看到说张达文哈，他贡献他的力量啊，尽心竭力的为台湾的学术界、台湾的物理界呢这样摆上啊，所以他对于各方面的推动了这个物理学术上的这个研究啊，提升这个学术的水准啊，提倡学术界中间的合作呢，真是不遣余力。那么我们因为此让他非常杰出的一个成就，并且也造就了许多的年轻人，影响了许多的年轻一辈。今天呢，我们看到说他培育出来很多的学生也在场哈，所以这个中华民国物理学会呢，因为张达文这样对学术界、还有学会重要的贡献，所以特别也颁发了一个重要贡献奖。那么很可惜呢，达文自己亲自呢没有领到这个奖牌哈。那么我们在过去的学会这个年会上，会长呢，现任会长也颁发这个奖牌给张达文教授。今天呢，我们就特别有这个机会，这个奖牌在深圳给张夫人颁发，希望承担了他的这个奖牌，他有这个美好的回忆啊，和家人们一起在。那么今天呢，就下面
我的 poster 怕我到这里来水淹清大物体，因为我常常在公司里就会不能自己，已经43天又11个小时，我有在算。我如果告诉你说我一点都不伤心，我还好的话，但 I'm lying。但是我前不久才有一个知天命的朋友告诉我说，我其实对他的想念不要这么多，因为他已经去了，我应该 let go。 我们说往生，往生其实是往新的一个生命而去，我不要想他想这么多，伤心这么多，然后让他会下坠，他也许会就离开，但是我知道他在那儿，他会保护我，他会照顾我们，所以我希望今天是一个比较愉快的气氛。所以等一下大家不要太赚我的热烈，请不要讲太多东西会让我不能自理，但是我可以 promise 你，我会 try 不要哭，但是你们谁都不能哭除了我之外，我可以可以吗？好，所以 we should let the party begin, right? OK, 所以我等会讲，我要看看大家讲什么东西，我好落井下石，可以吗？ OK, 好。
所以那个一刚开始的时候先做快速上，就是因为里面有很多 speaker 哈，所以为了要控制时间哈，让大家不要太累，所以除了那个大嫂，然后还有前面三个 speaker 是有 wild card 可以20分钟的那个 LK， 后面的人尽量可以浓缩在5分钟。然后如果不是在我们那个 list 上面的人，如果你有想到什么有趣的事情，我们就会有利用时间，也可以欢迎大家来上台。OK， 那昨天那个我们跟那个李秀豪啊商讨过，就说就像刚刚那个大嫂讲的，就说今天这个我们不希望说是像告别式一样的那么凝重。OK， 所以就由我来这个 break 这个踏步哈。然后等一下那个 set talk 是因为前面两个 speaker 基本上哈、啊，对不起啊，我讲话语气那个口音不是好，前两个基本上是讲生平跟歌功颂德啊。所以大家知道这次一般是这个样子，但是因为我们是在物理系，而且按照达文的习惯，就说我们当然这个是他的一面，但是说我们希望能够来的人能够看到他的更多的面，所以我们也能够知道他其他的面哈。当然这些面我们今天刻意不呈现哈，那其中只有用纤维呈现的话，那就是如果没有小朋友的这个的男性。超过18岁的话，你可以到2.7，有一个塑料袋，然后旁边有站一个人看着那个袋子里面，可以看到另外一面是什么，就不能告诉你了。OK， 好，然后所以那个第一个 speaker 我们请到的是那个达文的那个表弟啊，邱茂林邱先生。
各位晚安。我叫邱茂林，我是那个刚才我的表弟。我想今天代表的应该是他其他的所有的家人们，所以因为待会要放很多的照片来自于说不同家族的翻箱倒柜去拿出过去的旧照片，那也包括他现在在美国的胞兄他的哥哥，然后今天代表的是他的姐姐跟妹妹。那我想说希望用这个方式来让各位大概了解他其他的一些正面，因为他的确是有很多的人面，那可能学校只是一个面，但是还有其他的这个想象。那我想应该说是很遗憾，因为5年前他曾经跟我讲说是要来物理系做个演讲，尤其是在这样的中，那我当初没有同意，因为我不知道到底来物理系讲什么。但是因为这栋建筑，我想这栋建筑有很多的故事。那但是我想今天就不是这样的场合，所以用另外的方式来讲，是说这个话题不是我预设的。我用的标题是 What is being feeling， 就是达文讲的话，所以这样的方式就是用他自己的话来讲。 这两天他是讲 Edison 的 life， 所以今天要讲他的故事。这个故事很长，但实际上是在必须在现在短短的几分钟内用照片方式去说。这是他的一生，从小到大。那这是我觉得我能找到最好的照片，能够去代表他各个阶段。各个阶段反映出来是他有其实是蛮理智的性格，但是我想这样的条件也让各位大家了解说，除了他身材改变以外，是他的性格是蛮接近的，像大概这样。那我想，然后来在国外服务，一直回到台湾，我想经过不同的阶段，那我也很荣幸的在每个阶段大概都有去过他工作的地方，因为某种程度有很多的关联性。这是他的父亲跟他在一起，这是他小学的时候，大概八岁，他往那个初中，因为那时候台中一中、中初中跟高中都在一起。这是他家里的，那是跟他的父母。他的哥哥跟姐姐妹妹，姐姐妹妹今天在场。中学的时候，这是跟祖父在一起，因为以前的时候是大家族，就是三代同堂住在一起，所以往往会一起出游。那这次去台北野柳，这是他跟他的哥哥在台中的家里。这是在寒假的时候，那我们其中的一位。这是后来他的哥哥要出国的时候的照。这个是一个故事，因为他曾经是我的数学家教，但是他从来不教一般在讲的东西，他拿他的大学课本来教我，让各位了解说他对数学。狂热到，反正他觉得该可以教就不教。这是大家在台大入学的时候，他过年的时候在跟姐姐和表姐跟堂妹看他们，是他在当兵，我记得一个是炮兵，这是他要出国的时候。在中国，当初的中国，这是跟目前这个标上在现在清华，这是卡林棉，我想他在那边前后都是个博士，总共待了左右，所以这是在后面一些文化的公园，跟也是他的另外一个。这是他第一个主持人，印象。这是我到美国时候，他拿我签接机，他从飞机到悉尼，同时回去他的校区看。其实也是因为他的因素，我才到那边的。因为我们家里面有四个在他里面。那后来他到Maryland去。Maryland。有一次去那个附近的维吉尼亚的那个下面的就是他的大儿子，就是他跟他父母。后来到了墨西哥是给加拿大，一直靠的是人民币。这个是他的同学。这是他二名的家庭，这个是他的亲戚，跟他父亲，是他家庭的。 他母亲六岁时离世，奶奶在他哥哥家里，就他亲戚去拜访他。后来等到一起，那我想问一起，他其实有做过一段时间，然后其实他很多的一些内容或者跟国外的来往交流在 Netflix 可能会有所以这一段就不再清楚，但事实上他的录音是在网下，但是资料量非常大。他后来他就出国到跟这应该是在大陆的美国会议，所以今天的这照片应该是这一张抽出来做合成镜子。那有的时候这个反映他某种程度的个性，特别是跟我们在一起。那这是他在跟两个人在照片。那目前大儿子在那边跟我们，二子现在在新竹县高中。拿到了研究，需要有人给我解释一下。那后来的这些照片应该大家都熟悉，都是在西藏的这些照片，那也是因为西藏的我的学生提供给我。那这是他跟他的很多同学在他研讨会的时候，就是在2014年12月，患者是在大概开刀手术后期，应该是一段时间。那在这个时候，他脸也做了。该都是你接的很多朋友，他的学生，是在去年中，大概是最后一张。那我想，告别式的时候，大概感谢很多朋友的参与和协助。所以我想用这样来做结束，就是用他的话，或者就是神的。所以一个物理学的生命，其实它用它自己的整个的发展。那讲多的细节就变成是待会可能说所谓的情调。那这个家人的观点来讲说，某种程度它有很多面向。那当然不只能在大庭广众前做，可能在实际上除了小角度，很多的失败或者是。看电影或者是看球赛这种方式去了解，那我想大概各位可以从他为什么选择一些他喜欢听的歌或做的事情去了解，因为他做什么视频传讯的频一些，所以他的时间就是他的时间，所以用这样的方式。接下来要提供这个另外就是就像是一个拼图一样啊，所以刚我们看到拼图是家族的部分。那有关那个在物理界的在物理上的工作的部分，我们接下来请的是那个清大物理系我们的同事邓陶强教授来讲他在物理上的贡献。
我这部分大概是最严肃的，所以就写了几天大概也没法完全把它都描述出来，那我还是进我的主题。我甚至基本上跟他是同龄人回来，长久以来我认识他各个方面，所以我现在讲的是他其中一方面。如果之后如果有想了解一些这其他方面，也可以跟我来聊一下。这个当台湾媒体宣称几十年内将会培养出本土的诺贝尔获得者时，我当时多次跟清大物理系学生讲， 张大中教授是台湾最有可能的医生之一。台湾的英才导师，不仅是哀伤及怀念，更是深深的遗憾。张大中教授于1983年在美国科学院院士林肯·波夫斯坦的指导下，获得了卡耐基·麦隆大学理论物理学博士。论文的题目是研究左右对称模型中 CP 自发过去的体制。长期以来 ，CP 对称性一直是粒子物理最重要的研究课题，它影响我们对宇宙起源的真正认识和了解。早在1956年，引申到核能问题，正因为发现 C 和 P 宇称在弱作用破坏性，从而获得了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并导致了弱作用理论的建立。1965年，实验上又意外发现了 CP 破坏现象，而获得1980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但至今还没有一个最确定的 CP 破坏理论。若这方面若有突破，无疑将获得今后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达尔文在 CMU 五年的研究生期间，培养了随时思考物理的习惯，并培养了重要问题的能力。这也是他长时间在台湾所提倡的，特别是对我们博士班一些同学。大问博士毕业后，于1983年到1986年在马里兰大学担任博士后研究。在这3年中，大问在研究生时积累的创造力只是发挥了出来。他与其他教授共同发表了31篇论文，其中6篇是在最具有权威性的期刊 Physics Review Letters 上发表。其研究课题也扩展至大农场和旋论。正因为这样的研究表现，使达尔文在1986年被西北大学聘为助理教授。在西北大学期间，达尔文的研究课题扩展到粒子物理各个领域，特别是对中子及电子之电偶极矩的理论研究成果广受国际重视。张大文教授在美国从事研究教学15年有成之后，于1993年回国，投入了台湾的教育的研究，在清华大学物理系担任教授。由于台湾的物理界密度高，大问的合作对象和研究领域更加扩展。除了他最要好的常年合作伙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的姜伟云教授外，与很多教授合作，例如中央研究院李世昌教授研究首张微扰论。CDM 物理，与加州大学 Riverside Ernest Mann 研究磷化构物理，与 Santa Barbara Tony Lee 研究微中子，与台大的侯维树和小刚等教授研究 Higgs 物理，与加州大学伯克利李东海、清华同仁林秀豪、牟东宇及交大同仁罗斯斯坦研究流体态物理，以及与朱昌星等人研究黑洞理论、宇宙论等等。在大问的努力下，新竹地区的粒子遗产在他回国后，很快成为台北以外的另外一个中心。此外，他对国家理论科学中心的创立和发展也有重大的贡献。在学术上，张大文教授共发表169篇学术论文，其中131篇是在国际著名期刊上，38篇是在 Conference Proceedings。张教授的学术地位是国内物理界公认的顶尖水平。他在 Physical Letters 共有20篇文章发表，其中有半数是在回国之后的研究成果。张教授对粒子物理模型建立、CP 对称性破坏之机制、微中子质量之起源以及其他粒子物理现象学都有可观之贡献。粒子物理之进展有赖于实验理论模型之相互激励。达尔文是世界著名之理论模型建构专家。他从低能的电弱作用到高能大统一场及超高能的这个超强能模型都有所贡献。另一方面，达尔文是全球物理界 CP 破坏之专家，他在这方面的论文经常在具有权威性的期刊上发表， 并广为引用。这些成果对人类在CP 破坏上的理解有着深远的贡献。此外，达尔文也深入研究微中子质量的起源，其中数篇因实验发现微中子的质量而被发掘出来其重要性。最近几年，达尔文开始与几位杰出的国内外无菌态理论家共同研究无菌态物理，反映了不同领域之基础物理之共同性。对物理界而言，张大文教授回国为国内理论物理界带来新的活力、新的研究精神，对物理界之演进有十分正面的冲击，对年轻一辈有激励作用。此外，达尔文认为生物物理及地上物理会成为未来的主流领域，近年来也一直在这两方面下功夫，希望发展出用地上物理的方法来研究生物物理的问题。张大文教授曾多次获得国内外各种学术奖，其中包括1987年美国能源总署杰出新晋研究人员奖、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科学奖、1994年至1999年连续六年国科会杰出奖、2000年到2006年国科会特约技术计划主持人、1998年中山学术奖、2003年教育部学术奖以及2006年物理学会特殊贡献奖。张大文教授除了学术研究以外，也热心于其他方面工作。在清大的12年中，除了积极参与物理系的各种权力比以外，他曾多年被选为理学院和学校教师们会的代表。在回国的第三年，大文获聘为国科会计划审议小组审议人，组织审查计划两年，并于卸任后被物理界公推为任期改制为两年的理事长。大文与创始的尝试新办法、新方向的方成为物理界带来了新气象。此外，他于1993年提倡学术网络，促使中央研究院创设台湾 HUPNet， 造福今日物理学家与网络相连之方，对于学术界的研究合作及互动有确实之贡献。的确，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以来，几乎每个人每天开机习惯性的第一件事是看看达尔文在网上又有什么高见。在没有达尔文的email 的组织，似乎在生活上缺少一些什么，我感觉是好像是缺少一些感觉。2004年，达尔文在国家理论科学研究中心很艰难和特别的情况下，勇敢地接下了物理组中心主任的职位，负责协调当时中心在北、中、河南各个计划的正常工作。或许这个事情的工作是导致达尔文肺癌及恶化的其中原因。达尔文对工作非常忠实，他在清大物理馆6楼618办公室的灯似乎永远是亮的，除了吃学校的便当外，很少看到他在正常的时间吃饭。他很少凌晨1点前回家或在办公室就寝。他常常在清晨学校的游泳池关门的最后一刻跑到游泳池去晨泳。他常常告诉我们说，他这样会给人带来一天的清醒头脑。很多人甚至包括达尔文都认为他是超人，他可以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都参加各种不同领域的学术演讲，并在每一场演讲都会问一些尖锐的问题。达尔文最后一次参加三个人是去年10月8日星期六下午3点到6点，3个多小时由十几位从大陆来台湾参加会议的教授所组成的演讲。达尔文是全程参加，并问了许多问题。要不是家中电话和大家的催劝，他会在会后举手发问。他常说，这样才能学到东西。真的很难想象今后没有达尔文的参与会是什么样的。像一定很无聊吧。达尔文非常重视台湾人才 这个品和培养。早在很久之前，大万只要一有机会就说服各种人才回台湾服务，例如中央医院李汉林教授、师大物理系施华强等教授，就是在他的牵线下回国的。在他准备回国前后，他几乎接触了所有在国外怎么回国的年轻华人高中物理学家，努力说服他们回国。当然，选的就是这一位。还有，当然是维院的成功岭，也是蛮有名气的。在人才培养上，当然除了培养出十多位优秀的硕博士之外，也很重视高中及大学人才的栽培。在他周围总是吸引到一批从高中到博士班最优秀的学生。今后再没有大万的清大物理系，我想同学们一定会觉得很失落。总之，大万回国12年多，带给物理系的冲击与卓越贡献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张大万的去世，无论是对清大还是台湾以及全球物理系，都是巨大损失。大万，我们想念你，你那深沉的声音像营养回廊，在这个物理系和我们心中。
所以谢谢那个曹强，那个愿意负责的一个是很真实的哈，但是也是非常无聊的一幕哈，因为这个是凤凰危机，基本上这个是外表哈，所以接下来是开始我们的 party 要开始哈，接下来是人性的部分哈。那为了要 take a turn 呢，这个我们第一个请到是，也是就是说我觉得哈，用个人希望要求大家要鼓掌，要谢谢他，就是我们这一次整个追思会花最多时间筹划的是我们同事林秀航哈，所以希望他能够 set a turn 告诉我们说可以。尺度可以放到哪里？OK， 好，那我们鼓掌，来，谢谢他。
OK， 好。所以呢，这个昨天为了今天的这次会可以顺利的完成，所以做一件丰功伟业哦，把我讲的话打起来，打事业的中文。那这个即使连我在先国会的计划都不会做事情，我在国会要求要写中文的地方打一行，我的中文像乌龟爬一样，所以点我就直接贴英文这样。所以如果大家还不知道的话，他应该要很感动的。而且为了避免这个明天不要再第二集的，我会照着我的演讲稿念，这是非常难得的。如果你听过演讲的话，大概这辈子可能没看过这么一次的。所以我想我要跟大家讲的其实是，我其实好像没有达文其他的朋友那么的幸运，就看到了这么多带着闪闪发亮的名字来这个追思会跟大家分享的。我事实上第一次碰到达文是在1998年美国物理年会在 Atlanta 的一个角落，我就看到一个有点胖的中年男子，然后没有带过坐在地上，就像我在这样。他正在干嘛呢？正在跟一群台湾出去的年轻学生们，我在你现在不敢坐了，比手画脚，谈物理，谈人生，谈故乡，谈我们这一块土地，谈年轻人为什么不应该年纪轻轻的就跑回台湾来占教室的。他所以对年轻的第一是40岁之前都不应该回到台湾来。那我在哪呢？我就坐在他口水还喷得到的地方，然后被喷了好多，我在想说，啊，原来这个就是清华物理系的教授的样子，很显然跟我在台大受教的时候教授的样子是完全不一样的。后来我们自己熟悉台湾物理界所有的人之后，才知道清华教授可不是这个样子，非常 bad sample。那跟大家相似几年下来之后，我有几篇回忆的拼图，我想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也许这些拼图并没有像前面两篇这么的闪闪发亮，可是它们有大文的味道，我只要一讲就可以闻得出来。啊，这就是我的好朋友张大文。第一篇拼图是这个样子，我是从2000年回台湾之后呢，就刚跟大文去小铺吃中餐，那有一次我忘了带钱。所以呢，我点了面，然后就跟达文借100块。借完之后呢， 事实上暗后我就顺道就绕到江东里上去，我就提了钱，就管他了。那本来事情应该就这样子结束了，可是差不多一个礼拜以后，他的脸色有点诡异的，跑到我六楼的办公室来敲我的门，这样，然后支支吾吾的问我说：“修浩，你上次跟我借的100块。”那我这就开始跟他解释这样，然后他就装出一副这种就是被倒了100万，一点也不相信，我已经把100块还给他了。那鉴于我已经深深的认识他好一阵子，我就这么建议，我就说中午我们到清华外面的餐厅花农烤箱去，我请你吃饭。后来呢，我就请他吃250块。你们真的应该看看他吃饭的那个满足那个表情。你好像说朋友倒了100多万之后，结果他良心发现，我的250块回来还你的。所以基本上我跟达文之间的友谊大概就是这个，就是摆来看这个价值这样。啊，这边拼图，这边达文的拼图带来的启示是什么呢？这个拼图的背后写的是两个字，就是小气。来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片拼图呢，是我手上的这本书。OK， 这本书的侧边有 DC。就好像他们像偷了他一样，但他写了两个 DC， 所以总写了三个 DC。DC 是 Darren Chen 的缩写。所以有一天，博中拿着这一本 Michael Moore 的书到我办公室来讨论里面一些这个物理问题。然后我心里突然有点不意，所以就问博中，我就说：“博中啊，这本书是你最近买的？”他说：“不是。”博中说：“是刚从达文那借来的。”达文为了怕他不还，还是一直在上面拿着荧光笔第一次连续的写了3个 DC。 然后就想这就是了，如果我翻开这本书第二页的空白处的话，这是我自己写的名字，上面写的林秀豪，2001-0921，转眼间921几级大震一两年，几年自己看这块土地一起出发。后来我带着这本书跑去跟达文理论，他居然一秉科学家的态度，笑着质疑我说：“那我怎么知道是你先签名的？”把两根眉毛横成一横，对着他说：“看清楚，我是李秀豪，不是张达文的，怎么可能做这种事？”他只好很无奈的说：“好了好了，谁叫你看到好书的时候只买一本。”所以这件达文的拼图带来的启示是：小气已经被达文升华成你的、我的、他的，只要是好的。都是我的，这种超然无他无我的境界，也是最应该很欣慰的。
再加一个，只要是没有钱的鞋子，大大小小都合脚，他就合脚可以穿。
如果你听了我说完这个两篇达文的拼图，你还认不出他的话，没有关系，我还有第三篇。相信在座只要有任何人不幸介入或被卷入理论中心的人都知道，达文跟 PK 有一阵子对中心的看法事实上是不同的。 OK， 结果有一天呢，达文跟 PK 不知道为什么意见相左，两个大概讲话讲得很冲，然后谈得有点意气相争的，结果后来就发生一件很可爱的事情。那一天下午，达文神色不安地跑到我办公室来问我说：“有没有收到他刚刚看你的 email？” 我看了一下，说：“没有啊。”他接着说：“糟糕，我刚才写了一大串骂PK的话，你可以读到PK的，PK就是苹果先生的。糟糕，我刚才写了一大串骂PK的话，想寄给你。”我现在想说，相信我，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打完写信骂了PK，他好。我说这没有很大不了，这不是第一次写 骂别人的世界文化，那他也是这个骂我的世界文化，干嘛要问他？接着我们又看了一些物理问题，像我们那时候在跟他讲 non-plug relation 之类的，他还是很有兴趣的听着。谈着谈着，他就提起他担心初端跟两个小孩在他过世后的种种问题，很显然他已经预见了这个表格很难填，对不对？这样，他也提到他学生回复线下的这个申请案，他现在也都已经顺利的通过了。我在旁边呢，就静静的做笔记，把他交代的事情一件一件写下来。接着我插话跟他讲，我不去中研院，这个下面如果中研院的同仁不要恨我了。然后他不可置信的笑，就说：“修浩，可以再说一遍吗？”我和他说起中间的点点滴滴，他听得兴趣盎然，甚至主动问起燕子在哪个过程。心路历程，我心里在想说，你都快要过世了，你现在担心我去不去中医院干什么？我叨叨的讲，常露出笑容的听着，给他的话说 ，I just cannot believe that you're going to stay at Tsinghua. Your application looks so confirmed. 接着他谈起我和他认识的种种，甚至叫我要 take on his role in the department。反正中文的意思就是要担当起他在护理系的角色。我笑着回他说：“是要变成全系最雇人怨的人吗？”人都没有。对他笑了笑。后来他很严肃地跟我说：“你要答应我。”
对，这些在难得我演讲到会哭这样，所以难得一见这样。
你说好了
这样。对，你都不论发生什么事情，永远要把你的家庭摆在第一个顺位，要做一个就好像我当初认识你一样的好人，最后要成为一个一流的物理学家。然后我那时候已经泪流满面，不知道怎么接什么话。事实上，如果你们在之前有认识达文的话，你可能会知道，他如果要交代什么一个 priority 的话，那绝对是摆过来，甚至是前面两个 option 根本是不存在的。因为达文已经跟我做了讲师将近两个小时，我叫他躺着休息。我呢只是拉个谱，读我最近写的文章跟诗给他听，读到其中一段，特别跟达文讲，我写到认识就是想念你。却想到窗外的风呼啸着吹着，也许现在嗅不出春天的气息，但我知道它终将来临。达文静静地躺在床上，微微笑着。我接着念了一些以前和他写来写去的 email， 也包含以前我跟他在争辩幸福是什么，物理是什么。念着念着，达文已经有一些睡意了。我跟他说，我得去买些东西填填肚子，看一看表。都已经2:45了，所以我们谈了将近4小时。我走下4层楼去，一边想着达文的话，一边觉得很难过。吃了个手卷，我带了杯 Starbucks 的热巧克力，再爬上4层楼。达文似乎睡得很不稳，他叫阿简把床摇起来。我开玩笑地说：“如果你这次好一点，我可以跟主管申请一杯 Starbucks 的咖啡的。”因为他看我喝这个 hot chocolate， 他可能很羡慕的样子。他又帮我提了停止化疗的事情，叫我一定要跟苏丹提。谈着谈着，他的话就开始有些零落，我已经不容易抓住他的思绪。他看着我说 ：“So come, you got talking. I need to keep talking to focus。”这大概是我最后能听懂达文的一句话了。之后就好像散装的书页，我也不是很确定是不是我所认识的达文吧。看着自己的好友一点点地失去理性沟通的能力，就犹如目睹自己心爱的人在水中逐渐溺毙，那般无助。在达文过世后，有很多人跟我提起他在物理上的贡献，有很多人和我说起他的诗、他的画，多才多艺。其实我还是比较崇拜那个。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戴达。其实我还是看我的诗经，读我的李白。可是我不认识牛顿，我也不认识塞尚。我当然不认识他，而达文是我的好友。现在这个文明社会，不知道从哪跑出来的一个诚实而不做作的野人，尤其是当我被绚丽的优雅的外交指令环绕时，我格外想念我这位永远长不大的朋友，一把年纪的还听国王的心机，也哈哈大笑。最后，我请你一首短诗，期盼稍稍补足他在这世上匆匆的行踪。也希望这短短的文章能时时刻刻提醒愚痴的我。在我的好友最需要我的时候。也希望这短短的文章能够时时刻刻提醒愚痴的我，在我好友最需要我的时候，我才的确在诸多杂事中反而不是。
在达文去世前的几个小时，我在新竹家中在文大记记下这么一段话。正如达文所言，在生命中重要的是有多少爱我们跟我们爱的人，其他的就让他们随风而去吧。所以我想最后一首，我想当达文的时候写一首非常非常短的诗哦，诗是我们的达尔文。我曾经，对不起，好，这个是没有那么感伤的，请大家看看一下。我曾经认识这么个人，在无规则的灯疯狂争光中，在加州海岸明媚的夕阳里，他常常这么的和我说。我们做理论物理的是一群热情的现代艺术家，手中拿的画笔是数学，眼中闪烁的光彩是直觉，平息凝视的是宇宙苍穹里的大大小小的真理，而胸中跳动的是一样火热而真诚的心情。你就常常这么说着，如此热情，如此专注，如此厉害的心，在物理的画布上挥洒，在诗意的天空下一片染色，在绚烂的水墨中自在悠悠。你是这么手边拿着印象的画册，腰间系着蓝青的诗集，嘴角哼着风中的歌，脑中装着飞舞的灵感，头上顶着理性的光环，如此忙碌的，在兴趣盎然的后半段是比较不好的示范，谢谢。所以我两个示范都做，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
就请大家要不能犯个大嫂的境界哈，大家尽量快乐一点。
张夫人，那么这个达文的同事、学生，还有这个物理界的同仁，还有达文的这个亲朋好友，那么刚才这一个张太太说，这个我们不希望我们今天大家在这里太伤感，不过说是要完全不伤感的话，大概也不太可能了哦。那么这个不过我也不会像这个明秀啊这个样子说伤感到这个在大家的面前哭起来哦，这个我 promise 各位我一定不会这个样子。那么我今天的这个伤感里头呢，还是带有一些这个迷惘的。怎么说呢？因为我所认识的这个张达文，一向是一个很健硕爽朗，然后充满冲劲、精力无限的这一个人。可是却在这个2004年7月初呢，那么突然接到他的一个 email 说，哎，我得了胃癌，那么需要马上入院动手术，那么希望这个大家祝福他。然后呢，在一年半不到的时间，那么一切就直转直下，然后就离开我们。那么生命这样的脆弱跟无常呢，要叫我不迷惘，其实也是很难的。那么这个我虽然比张达文大了整整12岁。但是由于我们对很多事情的这个看法跟这个观念都很相近，所以这一个我们从认识之后呢，这个很快的就变成了这个无事不可谈的这一个好朋友。那么他对事情的这个看法跟做事的方法往往给我很多的这个启示。那么现在突然间是需要这样的一个知心的朋友的话，那要叫我不伤感是不可能。那么我是在1977年回到台大任教，那么张达文呢是在1976年就从台大大学这个毕业，所以我原先是不知道张达文是谁。那是1992年这个侯维树回到台大任教，而且呢他是跟我同一个办公室，那么我才从侯维树的这个口中里知道说啊，原来这个台大物理系是这样的一个杰出年轻的系友。 那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张达文是在1993年春天，因为那时候这个张达文已经决定要这个离开西北大学，回到台湾来服务。那么那时候台大跟清华都希望争取他加入，所以台大也邀请他来演讲，然后跟大家认识谈一谈。那么我当时并没有这个很多的机会跟他相谈，只记得一件事情，他跟我抱怨说这个国民党这个把这个横取了他祖籍的一大片房产，这是我唯一记得这一句话，就是1993年的春天。然后他觉得这个国民党很差吧，这样。那么当时我虽然听这个侯一树呢，这个对他的这个学术的成就有很多的赞美，不过因为是这个不是同行，而且呢那时候也很多迹象，这个显示他应该会选清华，不会来台大，所以我也没有这个多加注意其他的一切。那么真正让我这个印象深刻的是那一年的夏天，那么我去了一趟欧洲，然后顺便这个到展克雷去访问一天，因为我在1983年曾经到展克雷访问过半年，所以这个顺便回去那边这个看看一些老朋友。那么那一天的下午呢，这个我在跟那些老朋友这个谈天的时候，那么其中有一个做高能理论的这个朋友呢，这个向我说。这个恭喜你们，台湾争取了达文，争取到了达文。他说，其实我们这个萨克雷也很希望能够争取他到萨克雷来，可是他执意一定要回到台湾去。那么我当时听了这一个他的这一番话的时候，那么这个心头为之一震，因为这个做高能跟核物理的这个同事们应该都知道。这个萨克雷的这个高能物理跟核物理理论，那么这个不仅仅是在法国是首屈一指，而且是欧洲唯一仅可跟这里的这个理论物理组相抗衡的地方。所以我心里想说，哇，这个张达文的这个学术成就，原来这个高到说是让远在欧洲的这个物理重镇萨克雷都希望这个争取他。那么真的是很了不起，那么台湾真的是好福气的。不过我当时还是先跟他们这个回答说，哎，不是听说这个西北大学的院长不想留他，那么他们这一起身跟我回答说是，那因为是那位院长，是。那么我在这个为台湾物理界，那么能够这个获得像张达文这么杰出的这个年轻物理学家加冕，庆幸之余呢，我却不免要担心，就是这一个张达文呢，很快的会被这个台湾各种有形跟无形的枷锁呢，一下子就消磨殆尽。那么我很高兴的是，这一个由于张达文的超人的这一肢体的冲击，那么他很快的这个能够克服这个困难。那么除了他在个人的这个研究上继续立足，他在原来在国外一样继续发光之外呢，那么他也马上发挥他特有的这个领导魅力，那么在台湾的这个历史跟这个场论界方面呢，这个创造出第二个风潮。怎么说呢？因为在80年代末期，这个在这个专业研究院李世昌跟这个郑海洋的这个带领之下呢，那么台湾的这一个历史跟这一个场论界呢，可以说风起云涌。那么我个人把它称之为是第一次风潮。那么张达文回来之后所引发的这个第二次风潮呢，基本上等于是将这个台湾的这个历史跟场论界的这个主要舞台呢，从中研院搬到这个新竹过来。那么张达文这个所引发的这个第二次风潮呢，跟第一次风潮呢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因为参与第一次蜂巢的这个年轻人呢，大部分都是在国外受过训练，在国外拿这个 PhD 的。但是呢，在参与第二次蜂巢的这些年轻人呢，却主要都是这一个国内的这个年轻学生。那么像今天这个已经这个在成大任教的这个陈全红，然后李玉文兄弟，还有周宗宪，那么张维福，都是其中的这个佼佼者哦。还有目前在 Princeton 这个高等研究院这个工作的罗宜安，那么在当时也是受了这个张达文非常深的这个影响。那么我认为说是张达文可以说做到了这一个让这个粒子物理跟这个场论呢在国内生根这样的这个一个这一个任务。那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我觉得除了要归功于这个张达文个人的这个学术跟这个旺盛的活力之外呢，那么他个人天生所具有的这个魅力，那么能够让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受到他的吸引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么在这一方面，我看这个国内物理界很少人这个能够比得上他的。那罗宜安也告诉我说是那么当时清华的学生，还有比他低几届的这个同学呢，大家呢这个受到这个张达文的这个吸引跟影响呢，那么这个有比以前更大比例的这个学生呢继续留在这个物理界。那么这个像这个陈伯忠啊、金正中等等，那么这些人虽然没有这个继续往这个粒子物理方面发展，但是呢他们现在都这个留在物理界啊。那么这个也是这个张达文特有的这个魅力所才能够做得到的。那么张达文这个在粒子物理界这一个所造成的这个风潮，很快的让这个大家就台湾的物理界这一个受到大家的瞩目，所以呢他回国这个六年马上就被推选为这个物理学会的会长，然后呢这个国科会也当邀请他当物理学门的这个审议人。那么在这两个位置上呢，他都发挥他这个特有的这个敢冲敢听的这一个风格呢，立下很多的建树，我等一下还会提到哦。那么我知道比如说这个由于张达文这种这个不官僚的作风呢，国科会事实上有一些行政人员呢常常这个跟我抱怨，那么显然他们是跟不上这个张达文的步调的哦。那么张达文除了在这个物理专业领域的这个研究之外呢，那么他对这个各类知识的这个渴求也是大得惊人的哦。那么他除了对科学史、科学哲学，那么他对人文、社会科学呢都有浓厚的这个兴趣，那么我们也晓得他也常常写诗，那么绝对不是一个这个狭义的物理学家而已，而是他是一个在自己专业上以他自己在专业上深厚的这个涵养为基础，那么一直不断的这个向四方八面拓展的一个全方位的这个知识分子哦。那么除了张达文除了对这个学术跟真理的这个追求之外呢，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对于社会的公益呢也很坚持哦。那么在他成长的过程及至这个长大成人，那么台湾这个社会上的不公益来源呢有很大的部分与当时主宰台湾社会的这一个威权统治有很大的这个关联，所以张达文这时候当然对这个国民党的这个政权呢一直都没有好感，有强烈的这个不满，那么即使这个帽子有可能被这个列入黑名单的这个危险呢，他也这个无所惧怕。他告诉我说1981年这个当时任教于 Carnegie Mellon 数学系的这个陈文成教授，那么他在1981年夏天回到台湾，陈文成回到台湾，然后被金总 这个约谈，之后沉思于这个台大校园。那么那时候这个陈文成在 Pittsburgh 的这个房子呢，便是这个委托张大文帮他看守的。那么这个张大文对于这个国家机器暴力的这个深痛恶绝呢，不仅仅是表现在反抗这个台湾以前的这个威权统治，他事实上这个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这个统治呢，也一直不假以辞色。所以他虽然因为跟这个大陆的这个物理学家一起这个合作发表过论文，而且得到这个大陆的这个科技奖，但是他在中国的这个同灾，大家都知道他对于这个台湾的主权跟民主政治的这个坚持哦。那么张大文对于台湾主权的这个坚持的另外一个事例，就是说他对我们这个被迫以这一个 The Physical Society Located in Taipei 这样的一个名称参加这个 IUPAC 就是世界物理纯物理跟这个应用物理联盟哦，是世界各国各个这个物理学会所联合组成的一个组织。那么我们在差不多1980年左右呢，因为大陆要加入，所以被迫更改我们的名字，更改成为说是这个是 The Physical Society Located in Taipei。 那么因为接受这样的一个名称呢，基本上是等于我们被这个地方霸，所以他跟我在1999年这一个秋天一同代表我们的物理学会这个出席 IUPAC 第23届的这一个大会的时候呢，我们就趁那一个机会这个积极的跟 IUPAC 当时的这个会长瑞典籍的这个 Nielsen 还有当时这个率领大陆代表团出席会议的这一个周光昭还有陈教尔这两位先生积极跟他们交涉。那么最后呢，这一个得到一个这个 compromise， 得到一个妥协，就说这个 IUPAC 跟这个中国呢都同意说是这个以后如果这个需要简称我们这两个物理学会要来区分我们的时候，那么我们台湾呢就说是这一个我们的简称是 China 括号台北，那么大陆的简称应该是 China 括号北京，那么这个就是完全对等的这个地位啊。那么后来在第24届的这一个在柏林举行的 IUPAC 大会的时候呢，那么事实上就说是就采取这样的一个称呼，不过德国因为这个比较同情我们，所以他在桌子上的这个名牌倒是把我们这个称之为台湾，那么这个大陆称之为 China。那么去年在南非举行的这个 IUPAC 这个会议里头，那么就根据是我们这个99年这个所得到的这个协议，那么我们台湾是称之为 China 括号台北，那么大陆是称为 China 括号北京的哈。那么张大文除了对他们对这个社会公益的坚持，除了这个表现在对威权这个政治的反抗之外呢，他对反跑还有这个弱势团体呢也很关心哦，所以他一直很向往这个有一个组织，美国一个组织是 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 那么这一个组织所提出的这个信念呢，那么只是张大文所这个向往的，那么他一直希望能够在这个台湾成立类似的组织哦，所以我们在2002年。张达文，我同这一个郑坚卓，还有这个当时台大公共卫生学院的院长黄秋生，到这个高永权跟我们当时就成立了一个这个地权学社，那这个基本上我们的这个信念呢，就相当的接近这个 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那么让我做一个总结哦，那么。李远哲最近说我的心中只有科学跟国家发展，那么这个当然我们是这样的，对不对？不过呢，我个人这个觉得呢，这个用这个英国大哲学家罗素所曾经说过的一段话来总结这个当然我们称可能更为贴切哦。 那么我很高兴刚才这个在这个荧幕上你看到这一段话，也是张达文这个生平所福音所喜欢的一段话，所以这个我用这一段话来总结他的一生呢，我觉得是蛮适当的啊。那么罗素在他的这个自传里头用这样的一段话当作开场白，罗素说，支配我一生的是三个简单而强烈的情怀，英文是 patience。 那么这三个是对爱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以及对人类疾苦无可释怀的怜悯跟关心。那么后面两个就是说是对这个知识无止境的这个追求，以及这个悲天怜悯的这个胸怀。那么我刚才已经说了很多，那么基本上这两个也是驱动这个张达文一生的主要动力。那么对于这个爱的追求呢，我想说一个小故事。那么去年12月28号晚上，也就是张达文逝世的前一个晚上，那么我又去病房去看他。那么这个我跟张太太谈了很多，那么那时候张太太已经知道这个张达文撑不久了，很可能那一个深夜就可能会过世哦。那么他说，他告诉我说，我希望这个达文能够带着他的聪明才华跟热忱，这个再投胎回到我们这个世界上为人类服务。那么他当然也希望这个他能够再来找我，找这个张太太。所以我想这个在爱的这个追求上呢，这个达文呢应该也是死而无憾。那么我希望这个张太太的这个愿望呢能够很快的实现。那么我现在想要说对达文说一句话，说是达文我们永远怀念你。
那个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这个林秀豪安排的这个非常有智慧哈，所以我们现在气氛有点慢慢越来越严肃哈，所以我们第二个 set term 是达文的好朋友哈，也是在我眼里是在物理界里面个性跟他最像的，也是顽童个性，也是 memory 哈，是那个中央大学物理系的李鸿谦李老师。
赵夫人和各位朋友，我都没想到我是顽童，我以为我是很认真的做物理的。达文第一次用中文写信给你，以前联络多半用电子邮件，写英文比较方便，或直接打电话。在你的台湾朋友里，我跟你不算最熟，这12年来见面的次数应有几十次，但是恐怕上不了100次。场合很多是物理协会的工作会、各种研讨会，还有理论中心，尤其是他成立后的头3年的许多会议。比起你清大的同事们或你的物理活着者，这几十次算是小屋了。我们的专业曾经高度重叠，也几乎同时回来台湾，而你又是很愿意跟人合作的，但是阴错阳差我们却不成功写过一篇文章。我看我勉强够得上是你第二圈的朋友吧。然而我记得我们一见如故，也许是因为你率真的态度，也许是因为你轻松的身体语言，更可能是你不转弯抹角、心直口快的说话方法，总觉得你说的话我比较听得懂。老实说，我也不记得我们什么时候第一次见面的，不过刚才说的印象是不会错的。我们也有一些独特的共同经验，就像我们共同创举，我们的共同创举那两次 NNCTS 舞会， 记得都是到台北双城街的离散来。NNCTS 的意思就是不是 NCTS， 也就是说与国家理论中心无关。那么要这么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说明，也不过就因为是去的人很多都是搞理论物理的，好的是大家都尽兴而返。我们从那两次活动里证明了一个新理论，搞理论物理的不见得就一定是二愣子，有些人动起来还蛮像样的。可惜没把这个理论写成文章刊死，可能是因为没有找到一个愿意刊这篇文章而有 SEI 冲击因子拨一点热情，或者像是我们趁着冬季学校的机会在加拿大班夫国家公园的几天滑雪。讲一次96-97年左右，我们的技术都一般不那么好，不过你到底还是有年轻人的腿，所以我勉强可以滑双生栏钻石道，而只能眼斑斑眼巴巴地看你滑下更艰难的单黑钻石道。记得有一次看你滑下那种魔沟山魔口，虽然不怎么顺，倒也还能站得下去。这座山其实蛮像是被厚雪覆盖的一座大乱葬岗，没有半步平地，我平时是绝不敢去。那天看你下去，我也瞬间的失去了理智，跟自己。这好了，才不过20公尺，就成了进退维谷的局面。结果一单人2-3分钟下得了山，我连翻带滚加爬花了30分钟，保住了一条老命，已经心情万分。没想到你还在山下看，见着我也只轻松地说了声怎么这么久。是一半多年之前吧，2004年的春夏之间，那时候你刚接任理论中心物理部主任不久。有一次到中午中心开会，中午会后你邀我到清华侧门外小巷里一家面食馆吃牛肉面，餐后回去拿车，在清华校园路上走着，你突然说想要我接理论部主任，我吃了一惊，问是怎么回事，你淡淡的说胃不舒服有一阵子，恐怕要去住院。我在10多年前有了中心经验之后，对任何行政职务都有相当的警戒，所以只答应如果你真的住院，那么在住院期间我愿意带你照顾你。回中央之后，从我们电子通讯中知道，假如我真的要从中立搬到新竹，会牵涉到一些不容易解决的实际问题，所以事情也就搁下了。5、6月忙着准备参加在上海和厦门接连的三个会议，7月初回来，听说你已经住院动手术了，动了手术。我和百灵到台大医院去看你，百灵之前跟你只见过一次面，在他的印象中你是轻松潇洒率真壮硕充满活力的，现在看到你手术后一下瘦了下来，真的很心疼。后来我们每次担心你康复的时候，他都会为着你能不能吸收够多的营养而表示忧心。你出院后，我们在中心曾经见过几次，也断续地谈了一些我可能来中心的问题，不过这些问题都因为后来图南接中心主任而自然消失。2005年之后，我不自觉地卷入了在中大成立系统生物所和生技医工中心的两件事，到理论中心的机会无形中就更少了。这期间偶尔会写封电子信给你，问你都会简短地告诉我化疗进展的情形。入秋之后听说你情况恶化，心中念着要去看你，也问过中心的秘书你在哪儿疗养，但是终究没有去成。我很遗憾没能向你做最后的道别。去年叶真走了，今年接着又是你， 真的是天地英才。记得小时候，一位大朋友看我的手相，说生命线很短，他怕我难过，连忙又补了一句：“短而精彩。”是了，一味的长有什么用？精不精彩才重要。达文，你活得精彩，这是所有认识你的人都会同意的。那就好。达文，我上次去台中才知道你姓佛。佛说生老病死都是痛苦，要修成正果才能超脱痛苦的轮回。你生前是一个十分入世的人，大概还没有来得及修成正果，所以可能还要再受一个轮回的痛苦。那就是说，可能你已经又投胎了。在哪儿呢？如果我佛慈悲，那他会让你在你心爱的地方再生。台中、台北、芝加哥、阿罗帕草、新竹，无论如何，今后我在任何人多的地方都会特别注意襁褓或推着中的婴儿，我会盯着他看，看他有没有一点你的灵气。他不会说话，他还不会说话，但是说不定他会向我轻轻的眨一下眼睛。那我就知道了。我也会还他，也或许就是你，一个会心的微笑。
想上厕所哈的人，他又不想错过精彩的人，好稍微忍耐一下。这个我们第一个部分现在就剩最后一个，所以我们最后一个 speaker 是请那个达文长期的合作者阮自强阮博士来。
张达文，我是他在中西北大学时候的同事。张达文有三个很要好的朋友，其中一个是姜伟仪，一个是 Goran Sinjanovic， 一个是 Paris Paul。特别是姜伟仪，他要加来我上来跟他讲，他讲他写这篇东西，所以我主要是因为他特别要交代我要讲的，所以我一定要看着念很听。但是呢，刚才那个张伟虎跟我说，他写的好像推荐书一样，所以我也没办法，说文字错。姜伟仪是香港人，他是达尔文的长期的合作者，也是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很好的朋友。因为他的原文是英文，所以我都照英文来念给大家听。那中间的话，也许我可以加入我一些当时在西北大学跟他同事的一些小插曲。Let me start. When Darwin Chen came to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in 1986 as a young assistant professor with the prestigious Outstanding Junior Investigator Award granted by U.S. Department of Energy, he was already very well recognized.For his seminal work on CP violation in the left-right symmetric model, as well as many insightful studies on case theories. I believe that I was the one who benefited most from his coming, even though I was working in another schoo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 UIC. Until then, I had been eager to find someone in the Chicago area with whom I could interact in physics research. 西北大学跟那个 UIC 只是差一个小时的车，所以他们之间的交往是大概每个礼拜或甚至两个礼拜都会碰面一次。 Soon after Darwin's arrival, I was deeply impressed by his passion in physics and his energy in research. He was very down to earth, but knowledgeable, open and honest, but critical in discussion. I learned a great deal from him. We developed a mutual bond and began to meet regularly at Fermilab, Northwestern, and UIC. Throughout the world, Darwin had many physics friends and collaborators. Some of them were not known to me before and later became mine. It greatly enhanced my research network. Following is a partial chronological list of work in which Darwin and I were involved. The list also shows a roster of participating collaborators who were very close to Darwin. We warm up our collaboration first on anomaly-induced aptitude on new case boson with Li Shichang, who visited Fermilab in 1987. Our result will be useful for ZPI search at Eric C. And in 1988, teaming up with Parash Pal. Parash Pal is Darwin's another good friend. He is also a student at Carnegie Mellon. Darwin and I work on the Foro paper. It's also published in the most distinguished journal in America, in the U.S. Physical Review and Letters. Work on muon and anti-muon conversion is also published in the BLL. It might be the first in-depth study about muon, muonium and anti-muonium conversion with other precision measurements from the viewpoints of modern gauge theories. When P.C. Yuan came to Chicago in 1989, we set up the correct rewriting group analysis due to the dimension 6 and dimension 8 operators on the neutron EDMs. So this is also another appears PLL. 在这里也许我就插入我自己在跟 Darwin 在西北 同事的一些小插曲。 我跟 Darwin 大概是19 第一次碰到他是在1989年， 我当时是去西北大学当我的第二次 postdoc。 那我当时我是从 美国的中部 Tennessee Nashville Tennessee 一个乡村之乡， 如果有听过猫王的歌，大家都知道 Nashville 是他的一个 country music 的中心。但是我是开车去的，跟我当时的女朋友，后来变成我太太，我现在的 ex-wife。 去 Chicago area 去找房子，因为我准备去当我的second postdoc。那我在中途呢就下大雨，在 Indianapolis 是下了场大雨，后来我们出了车祸，我想林书庄可能记得这个事情，所以呢车子就坏掉了，不能够动了。但是我在中间怎么办呢？我就打电话给张达文叫求救了，但是我当时还没碰过张达文，然后他就很乐意的。 邀请我们去他家里住，所以从而且我说我第一次碰到他们的时候，就到他家里去了。所以从这里，可知道张大文是一个很好客的人，这个完全陌生人可以到一碰面的话都到家里过夜，所以是这个是我想特别提出来。
你不是第一个，你不是第一个。
哦，我说是第一个，但是更。
我家里有人那个在路上捡到的中国人，带到我家去。
哦，这也许就是我们看到。 林书端的那个好客的一面，但还有很多很多趣事，当然在 Chicago area 有趣的，但可以我们再可以再回忆一下。当时呢就说我在西北的时候可以说是我做研究工作最得意的时候，因为我当时跟另外的一个 professor Eric Black 跟那个李崇生。 一个大陆的华东学者写了一篇文章，虽然张老文当时没有参与我们的工作，但是他在对 CP 方面的那个知识，对我们的影响非常大。如果当时没有他的存在在西北工作的话，我相信那篇 paper 可能也不会写出来。但Eric Darken 是一个很有名的，每个人很佩服的一个物理学家。那这篇 paper 到底有什么功用呢？我想再跟大家可以解释，因为好像很多人对这个我的工作很感兴趣，因为董乔强说叮嘱我一定要讲这个故事，所以我都只好在这里讲一下。因为当年的话，Eric Barton 是1990-91时候，他也在申请那个在学校在斯比大学申请那个 panel。当时呢，斯比大学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 department， 所以当年很多人都很有名的physics 在那边哇，都 panel 都没有拿过，没有通过。所以呢，所以他当时 Eric 是已经是很成就已经很好了，但是呢，他也没有通过。后来的话，我们当然很多都很对他很失望了。后来就我记得是系主任都提出一个建议，就是说为什么要跟李学院院长提出？你为什么可以打个电话给 Steven Weinberg 看他做了个评价，或者怎么样？那后来这个李学院院长果然第二天打电话给 Weinberg 只想讲了一句话，就说Professor Barton 很不错，跟我挑战。所以第二天的话，那个系主任就那个 Dean 的话就改变了主意，把那个 tenure 把它 approve 掉了。所以这个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所以在当年来讲呢，是一个令人很惊讶的一件事情。虽然另外一个故事就是说，我另外一个合作者李崇生，他也是大陆出来一个访问学者，他在念书的时候是刚好经过文化大革命，所以他并没有念完。所以他没有 PhD， 他是出来访问而已。然后他写了篇 paper 回去以后，他本来是重庆大学，后来呢就房子也拿到了，然后也升官升到北京大学。我最近跟他在去年大概前年跟他通过电话说，他手下有10名的学生跟他做研究。所以这两篇 paper 对他们的那个career 的影响是很大。但是我想说，就是说，虽然大伟没有跟我在一起写篇 paper， 但是他的贡献是有的，他是在背后做的 CP 这种贡献。如果他不是做 CP， 我可能不会想要做这篇 paper。所以他的名字 deserve on the paper。所以呢，我讲这个故事目的就是说，作为一个成功的物理学家，除了用功以外，有时候运气也是很重要。那接下来这个是个小插曲，但我再继续讲张伟仪的memory。这另外一个好朋友是 Boris Yanovich。 Although I knew Boris Yanovich when he were in Brookhaven in the early 80s, it was Darwin's very close friendship that brought us together to work on the neutrino magnetic moments on the dipsychic group, which is also appeared at PLL.Our study may be the first application of non-Abelian discrete group in favor physics. 今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我收到那个 Boron 的一个 email， 也许我再把它宣读出来。他说BTC, I could not make it as you know, and sadly enough, I could not write anything. The wound is still deep, and I find no words.That can express my feelings and my memories. I will say goodbye to Darwin tomorrow morning to feel being with you people for the memorial. I will remind him of some of the adventures we share. Take care, Boron. Boron 是我们知道他是Darwin 的一个很长期的一个好朋友，跟情同手足。我记得大概是80年底的时候，高恩的一个亲生弟弟，他是出车祸去世。所以我相信的话，高恩把高恩看成自己的一个兄弟一样，所以他们的交情是大家都很清楚的。Why I was at CERN in 1992 through the Darwin's connection, John Ho collaborated with us on favor changing neutron Higgs boson in the mu to E gamma as a total contribution. After Darwin came back to Taiwan, I had the chance to work with physicists in Taiwan, like Zhang Jiahong and others. For example, 1999, Jiahong and Darwin and I worked on the details on the record block models and the B2S gamma decay. Darwin's favorite subject was always the origins of CT violations. His persistent curiosity on this issue shakes our work on the other two PLL.
我们看到达文写了很多很多PRL， 这个是我们做物理的一直很向往的，都写最多越多PRL就最好。 这个是并不是很简单的事情。 In 1998, Darwin spent a summer month at Fermi Lab at the same time as Apostolos Philatus, a young theorist with expertise in CT violation of SUSY, was also visiting there, and we worked together and discovered something interesting on new two-loop contribution to EDMs in supergenetic theory, which is also a PRL. The paper had received a large number of citations because it gives the most stringent CT constraint on the not yet observed SUSY particles. Darwin looked after his graduate student very well. Through Darwin, I had the opportunity to work with those bright and young minds like Zhang Weifu, Ye Zhengping, and Zhou Zhongxian. Above is only a small sample of his work in which I was involved. Darwin had done many other important research in high energy physics with people named above as well as with Steve Barr, Ernest Barr, Antonio Mattiero, Robinette Mahapatra, Muruyama, Sandip Pakwasa, and Anthony Z. Tony Z, 刚才看到那个PowerPoint， 他身边那个漂亮的新娘，听说是张大文介绍的，所以当他们还没有结婚以前，我听说 Tony Z 常来清华大学访问。 但他结婚以后都没有出现过，听说是这样。我是可惜他回来太晚了。Curiosity can be the key word in describing Darwin's life. It drove him into scientific research, but also in other activities. I remember when we were hiking near Banff, Canada, we came to a narrow valley surrounded by cliffs with mysterious vertical airflow. Darwin was so excited that he decided to climb up the steep cliff and spread leaves into the valley to study the air stream. 所以这个我看到达文一个冒险的一个精神。 I know Darwin took teaching very seriously. Before his witchcraft class, he always worked out all the technical details, and many occasions he finds some not so noticeable fine points. For example, while teaching statistical mechanics, he was deeply puzzled by the apparent equalities of the odd state sums and the even state sum of the partition function of a three-dimensional rotator in high dimension, in high temperature expansion, but not in a low temperature. We with Lin Shouhao came to some understanding with this mystery. Darwin was a citizen of Constance. During the tumultuous period of the student movement in Beijing Tiananmen Square, 1989, Darwin paid a great deal of attention to its development. He voiced his democracy viewpoints to his colleagues and friends and to physics communities and beyond. After June 4th, he was frustrated. And on occasions, he expressed his protest against authoritarianism by wearing the t-shirt bearing the infamous image of the lone protester against the full-loaded tank. Darwin opened his home for visitors, and I was his guest on many occasions when he lived in the Chicago area, in the Bay Area, and in Hsinchu. Sometimes it was just a meal, and sometimes it was logging. So I got to know his family very well,
and I know that Darwin loved his family very much. Darwin was a good husband and a good father. I started writing this note with sadness, but I gradually became thankful and grateful for the opportunities to work with this exceptional scientist. He was my closest friend and a collaborator, and on many occasions my physics teachers, even though he was younger. I sincerely express my greatest respect to Darwin Chang and celebrate his contribution to physics and education. 所以以上就是张伟仪叫我念的他的写的一个关于达文的一个 memory。 所以这个照片你看到这个很明显看到是达文的照片，但是新娘是谁我不知道是。这是大陆的二奶，那个不是我。OK， so that's another face of Darwin。 除了张伟仪以外，这个 Paul Paul 是他的另外在 Carnegie Mellon On the 29th of December 2005, I got an email message from my friend Y. E. Kwon. He was very short, only one statement. And he carried the terrible news, our friend Darwin Chang passed away. Darwin and I both went to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for our PhD. He went there in 1978. I joined in 1979, but stopped taking the second year courses because I thought the first year courses had already been covered, more or less, by the courses I took in Calcutta earlier. So, for my first day in Carnegie Mellon, Darwin and I were classmates. Then we worked under the same advisor, Professor Lincoln Wolfenstein. We worked on similar topics, had a lot of discussion together, and finally had our thesis defense on the same day. Darwin in the morning and I in the afternoon. Our friendship and collaboration continue even after our PhD. We overlapped as postdoc fellows at 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and we wrote many papers together. In 1994, I came back to India. Darwin was already in Taiwan at that time. After that, mainly because of the geographical separation, we did not write any papers together. Darwin asked me many times to visit Taiwan. He had elaborate plans, which include even the name of the school that my children could go to visit. But for some reasons or others, I could not go. I invited Darwin to visit me in Calcutta. Once he almost came. I mean, he made all the arrangements, but somehow the Indian government did not give him the visa to enter India. After that, he promised that he would come some other time. It is obvious that he would not keep his promise. Even more than a month after Darwin's demise, it is difficult to put my feelings into words, particularly in a language that is not natural to me. I will not even try that. I will just recount some anecdotes about Darwin that probably some of his closest friends and relatives do not know. Darwin taught me how to swim. When I came to Carnegie Mellon, I did not know swimming. After a few months, Darwin volunteered to teach me swimming. Every day at lunchtime, he and I would walk over to the university's gym where he would give me the basic lessons for floating and kicking. I would practice them at one corner at the pool and he would do laps. And every now and then, he would advise me, sometimes pretend that you are drowning. Then the beautiful lifesaver girls will come and hold you to rescue you. But at that time, I was such a novice that it was hard for me even to pretend anything while in water. Then came a time when Darwin thought that I should try swimming from one end of the pool to the others. I started from the deeper end and started advancing with Darwin on my side. Midway, I got nervous and lost my control and I began sinking into the water. Darwin quickly senses and pulled me to the side. Then he asked me, "What happened? You could have done it. What went into your mind?" I told him I was just pretending, hoping the girl would save me. "But you could not wait. You pulled me out and spoiled everything." Darwin said, "Ah, so that's it. Your acting was so perfect that I even didn't understand. Next time, I pretend to drown. Tell me in advance so that I am out of your way." In mid-1983, both of us were writing our PhD thesis. I should point out that this was a time before the advent of personal computers word processor. The computer science department had put together a program called Script, which, as far as I know, was the first word processing program. Both Darwin and I decided to use this for writing our thesis. When we were almost done, it turned out that Darwin had to leave town for 2 days for some family matters. However, the thesis could not wait any longer. It needed to be submitted in a day or two. Darwin came to me and said, "Horace, I do not have time to write the conclusion of my thesis. Why don't you try it?" I tried to reason with him. "Look, I know what you have done, but how am I supposed to know what your conclusion would be?" He said, "Oh, that's very easy. Just copy the file for the introduction. Any place where you have said 'we have shown,' replace it with 'we have shown.' And that's it," and so on. "That will be the file for the conclusion." 当然我的学生不要学这个。 "You won't pass, you won't get the signature, okay?" A beautiful recipe for the computer age, I thought. Fortunately, he could grease out some time in the next couple of days, so the final version of the conclusion contained much more than what was contained in decimal recipe. Once, during our PhD day, I walk into Darwin's office and find him sitting there, obviously extremely depressed. This was nothing unusual, so I asked him, "What's the matter? Is there a new cause for depression or just the usual one?" He replied, "I was reading Dirac's quantum mechanics book," I said. "So what? So he's a quantum depressant, hey?" He said, don't make fun of me. I said, "Okay, tell me what is depressing in that book." "It is a lucid and well-written book, and certainly you are not going to tell me that you are not understanding the book." He said, "Oh no, I understand it well." I asked, "What is the problem?" He looked at me and said, "Don't you see it yet? What Farman read the book, he could not understand it. So he had to invent a path integral method. But look at me, I understand everything that Dirac wrote, so what is else there for me to do?" So that epitomized Darwin Chen for me, always restless, always eager to find something new to do. It's a pity that the law of the universe that we all trying to unravel do not include a law for not stopping such lives at the age of 51. I wish such a law were there. Pass, pass. So this is Pass, 昨天收到的一个文章。所以我在这里可以总结一下，就是说我想他们是物理学家的一个偶像，我们做物理的都想学他做一个榜样。他的除了学他们成就跟那个多彩多姿的一个生活，我想在张乃文的一生短暂的一生大概也可以找到一些影子。 所以我说，虽然今天张大文的豪放的笑声不再跟我们在一起，但是他的灿烂短暂的一生，将会在我们每一个亲朋好友的心里面活着。所以最后只讲一句 ：Long live Da Vinci Spirit！ 谢谢大家。
所以在 formally close 那个第一个 session 之前有两件小事情哈，所以我们等一下休息十分钟，所以请大家在2:30的时候再回来。然后第二件事情是在那个207里面有摆了一些打我以前的 notes， 还有一些 pre-boy 啊，然后外面有一些餐点跟咖啡，所以大家可以在那边点一点。然后如果说你进来的时候有那个拿身份证需要带上的话，可以找我们工作人员或者在我们西办公室相信。